亲爱的家人平安，佳节快乐。那紧接着下周一便是我们端午节，在此先祝福家人们在这段期间能够与家人的同聚，能够有从主而来的一个喜乐、平安和恩典。也祝福亚洲的家人在疫情的期间也借着能够在家中与神有更多亲近和相处的时间，也愿神大大的赐福与您。那今天我们要导读的经文，我们要读经的经文在诗篇137篇。诗篇137篇，诗篇137篇我们被称为是一个哀歌，但在哀歌的当中也有所谓的一个宣告神的审判，也宣告从内心而来对仇敌的一个宣告，也被判定为是一个咒诅诗。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来去看，在哀痛的当中我们如何来敬拜，以及我们怎么去宣告神的公义，宣告神的审判。家人们，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的咒诅诗不是按照着我的喜好去对敌人我们下一个咒诅，而是我们把整个结果带到神的面前，愿他的公义能够显彰，愿他的审判能够领导。所以期待透过今天诗篇137篇，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够了解，在哀痛在悲伤的时候如何直接持续的来敬拜，也能够我们怎么把环境交给主，面对这社会当中的不公义，面对这社会当中的一切的污秽和败坏，基督徒怎么一个从神的审判的眼光让整个教会能够站在 Ecclesia 一个议会的一个荣耀的一个位分来与主执掌王权。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37篇，经节数不多，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啊，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阿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首先我们有几个方向我们要抓住。第一个方向，那就是这是发生在巴比伦，以色列的百姓被掳到了当时的河边，掳到了当时的河边坐下来，他们回想到他们的故乡，回想到他们的一个城，回想到他们的国被灭亡了，他们非常的难过，无限的悲哀，无限的悔恨。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抓住的就是不要去忘记在我们生命当中过去失败的教训以及犯罪所带来的痛苦，不要去忘记在我们生命当中过去失败所学习到的教训以及犯罪之后所带来的痛苦。因为整个背景是在亡国之后所写的歌，所以诗篇137篇里面你会发觉都在唱歌，讲唱歌，一开始就说我们没办法唱啊。137篇的第一节第二节他们说一想到锡安就哭，没有办法，我们把那个赞美的乐器琴已经挂在柳树上，我们没有办法敬拜了，我们没有办法再说出赞美了，我们没有办法好像在当下的环境再能够涌出赞美。亲爱的家人们，你我有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过，就是好像我们被神修剪啊，我们甚至是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有一些仇敌恶者的攻击，我们软弱，好像我们心情的沮丧到一种地步，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赞美，甚或是好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管教把我们修剪到一种地步，哇，甚至一种力不能胜的一种 的情况，我的心也涌不出赞美的诗歌。当时在137篇1到2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他们知道他们要被掳，当时先知耶利米也说到，你们要为当地来祝福，你们要到巴比伦去生活，而且神量给他们的时间是70年，所以很有可能他们这一代到了巴比伦是再也回不去了，要70年以后可能是我们的下一代，是我们的下下一代了。他们已经习惯了巴比伦了，他们有可能会再回耶路撒冷吗？他们还会记得神吗？他们会记得我们今天整个国家灭亡，原来这么丰盛的大卫王朝、所罗门王国今天沦落到这种的地步，过去辉煌的历史，过去那一个荣耀的一个记录，神是大能的神，把我们从埃及地召出来，这些的历史故事耳熟能详，但如今我们却身处在异邦，国家灭亡，圣殿被毁，圣所里面所有的一切的这些的圣殿的这些的物品全部都被掳到巴比伦仓房里面，没有办法唱歌啊，没有办法唱歌，可能将来就要老死在巴比伦了。家人们，他真的唯一的出路好像只有哭，只有哀伤，什么都不能做，你出现到一种无力感、无奈感。有时候在我们人生的际遇，我们好像也会走到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有可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有可能是我们自己人生的一个错误的决定，或是我过去我很鲁莽的一些的行为，我过去没有活在神的引导当中，我顺从着肉体，我顺从的情欲，以致我现在在收这些的后果。我唯一能够回应的只有哭。我知道神掌权，但我没有办法赞美，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所造成的结果。但诗篇137篇被记录下来，不是只有记录悔恨而已。亲爱的家人们，我真的要在神的恩典里面对听信息的家人说，我们有一种爱会放在我们的里面，这种爱叫做怜悯的爱，叫做挽回的爱，我们称之为巴拿巴劝慰的爱。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帮补、去引导，甚至去安慰、去挽回那些在最终堕落，甚至是在最终软弱、沉溺在最终他的人生、他的环境、他的婚姻、他的职场陷入到一种极深的低谷的时候，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有机会向他们伸出我们的手，再次把他们挽回到神的面前。神仍然有怜悯，神仍然能够在他的爱中在等待，人只要一回转他的行为，一认罪，承认自己的恶行，回转自己的行为，俯伏在神的面前，神的宝血的赦免，神的医治，神的怜悯，神的恢复，可以把一个真的是枯骨重新的恢复起来，长骨、长肉、长筋、长皮，使这个人重新回到神的国度的里面，神的家中。写下哀歌真的不是把我们带到一种好像哀叹、悲伤、没有盼望，真的像诗篇137篇1到2节说，没盼望啊，只想哭啊，敬拜都敬拜不下去了，甚至连周围的环境，第三节都说到掳掠我们的都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都还我们作业，给我们唱一首你们敬拜神的歌吧，去诉说你们神的伟大。人会挑衅你的信仰，哎呀，你一个基督徒怎么活成这个样子啊？哎呀，你们的神不是很伟大吗？你们的神不是很有能力吗？你怎么活成这个样子？你的生活我也看不到有神的祝福啊。你心里真的无言回答说，不是神不祝福，那是我过去错误的决定啊，那是我自己咎由自取所造成，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修剪、一个破碎，它借由整个环境让我有一个机会回转。家人们，你要读到神的爱。我们常常会有一种错误的认为，就是像我这么糟的人，神早就已经离弃了我，像我这么败坏的人，神不会再爱我。不要有这种想法，因为早在你败坏之前，耶稣基督就已经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 他来就是为了要拯救罪人，他来就是要让人能够在宝血当中重新恢复，脱离罪的瑕疵，脱离羞耻，脱离在撒旦恶者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种侵蚀和破坏，要拆穿撒旦恶者的谎言，让一个人从粪堆当中，从泥巴当中，泥泥当中，可以重新的站立起来，被称为神的儿子。这就是神的救赎。哀歌不是让我们在痛苦当中不断的哀哼，哀歌是让我们知道神仍然有拯救，神仍然有盼望，神仍然愿意在最终将我们洗涤，这他用他的宝血救赎我们，他用那个水借着道可以把教会洗净。哪怕是今天我们所处的教会可能真的就像是以弗所教会失去了爱，可能真的像推亚推拉教会里面有撒旦恶者的作处，可能真的也像老底家教会一样不冷不热。亲爱的家人们，不要批评你的教会，不要埋怨你的教会，不要去再去批评论断你的牧者。哪怕是在这么糟的环境的里面，神仍然要为他的教会施行一个管教所带来的复兴，为着你现在所遭遇这种极痛苦的环境，神仍然要把你挽回回来，因为当你坚固的时候，你可以回头去坚固你的弟兄。彼得，使徒彼得三次否认耶稣，但一次一次的挽回成就了这位彼得，他能够说出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使徒保罗杀了人，甚至是逼迫基督徒，逼迫当时的教会，但神在大光当中的显耀使这人能够回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神在那里仍然有救恩之道，神在那里仍然有一个挽回祭为我们存留。关键就在此，我们能不能知道在第四节到第六节的时候，你看到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人真的悔改了。整个国家被掳以后，圣殿被毁以后，你会发觉当整个被掳归回再重新建造70年以后，从巴比伦再重新回来的时候，以色列人真的没有再拜偶像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在过去以色列，你会发觉从出埃及以后，就是跟这个迦南地的偶像真的是扯不清啊。一会又是拜巴利，一会拜亚斯他路，哇，当时的摩洛，当时的行营，当时的献祭，全部都跟偶像是怎么切就切不断。就算是外面没有跟偶像，国内的秋坛怎么除也除不掉。你会发觉这个罪，这个偶像好像深深的抓住这些出埃及进迦南的这些以色列人。因为觉得这些人得到了神的救恩，怎么又回去犯罪？得到了神的救恩，又得到了就犯罪，得罪神以后，神的惩罚，他们又悔改，重新又得到神恩典，建立起来之后呢，又犯罪，好像在这种无限的循环的里面。但今天神有一个出于爱的手，帮整个国家好像带入到一种完全的拆毁的时候，才重新带来一个全然的建造。但是这时候需要有一个爱的手向他们伸出。当人觉得他在神面前不配得着救恩，他在神面前好像觉得神已经厌恶他，弃绝他，好像不会再拯救他，已经远离的放弃了他，离弃了他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神的仆人，神的使者，甚至神的儿女，能够去在你我的身旁当中，再把这些失丧的，这些已经离，这好像是已经被放弃的、失败的、跌到低谷的基督徒重新挽回过来。必须有这个爱，必须有这个能力。所以你会发觉一到六节虽然被称为哀歌，但实际上却是带来一个盼望的哀歌，在伤痛之时仍然有敬拜的一个哀歌，甚至是在难过、在悔改、在痛悔的当中，仍然说，主啊，我仍然要敬拜你，我想着还是敬拜你，主啊，让我不忘记你，让我持续的纪念你，我要重新去看耶路撒冷成为我最喜乐的。那就是说，我要纪念神的殿，我要纪念神的心，我要纪念神的爱。但人有时候软弱到一种地步，受撒旦试探，受撒旦欺骗，他回不到教会。很多人一发生了羞愧的事，有些人只要一犯罪， 好像犯了很丢脸的罪，犯了淫乱，犯了贪污，甚至在教会当中有人有摩擦，甚至在信仰当中好像一直跟不上，就会有一种羞耻感在基督徒的里面。撒旦恶者就借着这个羞耻感使人离开教会，让你再也不敢踏进教会一步，不敢踏进基督徒的团体的一步，就让你离开了基督的身体。家人们，这是谎言。有些人明知是谎言，但他走不进教会，他走不进基督的身体。我们怎么有一群人去把他们再重新的挽回回来？所以在这个整个哀哭的诗歌的里面，这在诗篇。但是你要知道，后来有许多的先知兴起，传讲盼望的信息，传讲审判的信息，传讲一个荣耀恢复的信息，很多人就愿意回来了。真的要有人去讲这样的话。所以哀歌不是让我们痛苦的，所以去留意神在你我生命当中，身旁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人，把神的爱带给他，把盼望带给他，把信心带给他，以及把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圣洁的呼召带给他，他能够借着悔改，借着认罪，借着懊悔自己的这些罪行，他重新可以再次回到神的众子，神的王子，神的儿子荣耀的行列。阿们。第七节跟第八节，你会觉得哇，这是咒诅诗，怎么讲那么严重啊？哎呀，这个以东人又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巴比伦这个环境呢？原来当初巴比伦帝国把整个以色列啊，整个北国跟南国犹大国完全毁灭的时候，以东人身为兄弟，以东其实就是雅各的兄弟啊。那这些怎么会就是一个亲兄弟啊，怎么会在那边当你的兄弟受难的时候，你反而在那边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呢？以东人就是做这样的事。当整个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以东人非但不来帮忙，他反而在那边怎样幸灾乐祸。亲爱的家人们，神是公义的，你一定要很小心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当神的儿女遭难的时候，你不要在那边幸灾乐祸，袖手旁观，还在那边批评个两句，哎呀，这人就这样，哎呀，那人活该，哎呀，那人也不敬虔，哎呀，这个人也不怎么爱主，所以呀，他们遭受这种的挫败，遭受到这种难处，正常，正常。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多少人也在干跟以东人一模一样的事，就是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他也在旁边说风凉话，拆毁拆毁，只拆到根基。耶和华他会纪念这仇，因为在神的儿女当中没有一个人起来能够堵住破口，挽回弟兄，堵住破口起来祷告，不再去对我们的弟兄在爱心中说诚实话，在他软弱的时候我们能够扶持，在他在监狱的时候能够去探望，在他没有食物的时候给他食物，在他没有衣服的时候给他衣服，这就是在幕后的时候教会里面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家人，不要以东人当初所做的事今天在教会里面你一样要做，你心里就起了一个轻视，你心里起来一种看好戏，哎呀，这人活该了，反正他对主也是随随便便，哎呀，反正他也是，他本来是信主又跑去拜偶像，哎呀，他把本来这个这么好的人就犯了这种罪啊，活该了。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确很糟糕，他们拜偶像离弃真神，他们这些人投靠埃及，哇，他们这些人就是投靠外邦，以东人在旁边是看好戏。今天以色列人的确他必须要遭受到这样的一个审判，但以东人在旁边的落井下石，神厌恶这事。亲爱的家人，我们有没有在做这种事？你有时候看到教会一些很软弱的教会，那些好像是也不怎么追求的，对信仰也是摇摇摆摆的，哎呀，好像也在这个信仰上面你也比觉得这个人不是很重要，当他遭遇到一些难处啊，遭遇到一些挫败啊，痛苦，重新好像又在回到教会寻求教会帮助的时候，你的心里会不会觉得，哎呀，顺的时候都不来，遭遇难处了才来找耶稣，太现实了，你里面会不会有这种的轻视？这就是以东人做的。求主怜悯我们，去帮补，去怜悯，去包容，因为耶稣来不就是要招罪人吗？你我又比那些罪人好到哪里去？不就是蒙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怜悯，蒙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医治和保护吗？ 第八节、第九节，你会觉得哇，好残忍哦，要去报复啦，才会有福啊！把他们的婴孩摔在磐石上，这会有福啊！哎呦，怎么讲那么严厉的话？怎么讲那么可怕咒诅的话？亲爱的家人，我要解释，咒诅时绝对不是因为随着我的喜好去咒诅那些让我不高兴、伤害我的人，去咒诅那些不公义的事情。不，基督徒是在这末后的世代，我们是不断去宣告神的公义，宣告神的大能，因为巴比伦在预表这世界上敌对神的势力，我们要求神兴起他的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我们要兴起神的公义，在这地上执掌王权。我们要宣告神的大能，神的圣洁，神的公义要临到，让一切的污秽败坏，一切的这种的情欲，这种的杀害，完全要从我们这地上完全的被洁净。所以我们可以咒诅，这边的咒诅就是宣告神的大能，斥责撒旦恶者，他一切的计谋要毁坏；斥责神的这种的被玷污的教会，这种被撒旦恶者这个被逼迫，甚至是撒旦恶者一直来攻击的主，我们要奉你的名去宣告、去斥责。在圣经里面的咒诅便是这样，所以绝对不是凭借着自己的喜好、我自己的不顺，甚至我自己的不高兴，我就去咒诅这一些。神在我们的恩典里面，在新约讲特别清楚，就随时随地说造就人的好话。但对于那些不公义的呢、杀害的呢、淫乱的呢，甚至那些情欲的呢，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要宣告神的公义，在爱中劝诫、责备，在爱中要挽回、劝勉。这个叫做在爱中里面把一个人从罪中拯救出来。所以这里的咒诅绝对不是去咒诅人，而是他要宣告神会兴起，我们衰微，那些不认识神的列邦列国也要俯伏向神。所以亲爱的家人，期待能够透过诗篇127篇帮助我们怎么去认识神的心意，了解神的爱，我们也成为神爱的手、爱的脚，去帮补、去挽回、去怜悯、去饶恕我们周围那些好像在生命当中挫败、失败、走差的人，可以把他们带回来。同样的，在教会里面要谨防像以东人这样的行为，拆毁只拆到根基，这种说风凉话，这种的轻视、落井下石，这种的罪，我们要求神来怜悯我们，保守我们，真的在教会当中完全做洁净和接触。如果没有爱的挽回，如果在教会当中没有一个在爱中把人重新从罪的里面再挽回回来，那我们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的审判台前站立得住。这就是挽回祭。最后，让家人们在每一天，当你觉得这个世代的不公平，这个政权的不公平，是吧？这个政权的败坏和堕落，你就一直去宣告神的公义，宣告神的大能，宣告神的慈爱，宣告神的荣耀，宣告神的能力，去斥责撒旦恶者的作为，去斥责撒旦恶者一切的攻击，去宣告神的得胜，撒旦的失败，宣告神的大能，去斥责撒旦恶者一切的谎言都要被拆穿。那么我们就是行走在神的公义里面，让所有一切的哀哭可以起来跳舞歌唱和赞美神。愿神大大的赐福给您，阿们。